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哈，这个预备复兴的来临，预备复兴的来临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疫情，或许大家的心情，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或许你会觉得前途茫茫，或者心情有一些沉重。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一个从神那里来领受神在这个世代即将要成就的事情，还有圣灵的工作。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来读的经文是犹大书1章20到21节。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请。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这句话如果我们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它就是说这个好。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应该始终坚立在至圣的信仰上面，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保守自己呢，也就是常常活在上帝的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一直到永远哈。所以这个是讲到犹大书呢，他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感谢主，我们看到虽然这样的疫情蔓延，但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要保守我们神的儿女百姓十分的平安，所以我们要知晓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重要的时刻里头，我们要如同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灯油。我们要在荒年的时候去撒种，我们就会有百倍的收成，而不只是等待，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退后当中，我们乃是要预备神的一个复兴即将要来到。这个先知呢，有一个先知叫包尚恩哈，他分享美国最大伟大的先知呢，鲍勃琼斯呢，他在这个2014年去世之前，他曾经超过10次的来告诉这个包尚恩一个预言，是关乎这个复兴的一个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鲍勃琼斯就像一只鹰一样飞进天堂，他是一个充满非常一直有爱的有生命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在这个2014年去世之前，他10次的讲到这个预言，可见这个预言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堪萨斯城的酋长队赢得全美的橄榄球超级杯决赛登顶冠军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复兴将要来临。这是神在异象中告诉鲍勃琼斯，他说，如果堪萨斯城酋长队赢得这样的一个超级杯，好，这样的一个冠军的时候呢，这个复兴就会来临。你知道这个球队已经是连输50年，就在这2020年的2月，这个球队居然逆转胜。我们看见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复兴正在进行当中。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疫情蔓延的时候，但我们看见从神来的盼望，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将要来临，因为这个球队50年都没有过这个冠军哈，已经连输50年，就在这第50年，他这个已经这样逆转胜哈，这个是这个酋长队，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期待，知道神要在全地来工作。我们一想到复兴呢，就会想到说，就数千个人得救的一个景象。这是一个广义的复兴，但严格的来说呢，复兴就是恢复，把教会从犯罪、从冷淡退后当中呢唤醒过来，使教会重新充满活力、充满信心，真实的顺服神，使众人都能够得救，使人人都能够得享救恩，使人得着自由、喜乐，能够促进教会的一个增长，使复兴大大的震动社会，让这个圣灵跟神的话语能够充满在我们的社会国家每一个层面。复兴呢有3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上帝很清楚的临在对向我们显现，第二个呢就是神迹奇事会出现解决很多困难跟问题，第三就是很多人会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你期待吗？ 这样的一个事情在2020年的2月这样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复兴正在全地在运行。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看见很多人会悔改归向神，福音会在困境当中被传开。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看到当这个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不管使徒保罗或者彼得，他们关在被关在监狱里面，教会大受逼迫，门徒都四散了，可是神的道却是大大的被传开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华人教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教会被关，传道人被抓，教堂被拆，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却是福音大大增长的时刻。我们看到不是困难有多大，而是我们用不是苦难有的大小，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苦难。我们最近也看到意大利有一个医生，他看到一个神父，他怎么样子自己得了这样的一个冠状肺炎，可是他在那里为人家祷告，他在那里把他的呼吸器能来捐给这些年轻人。这个医生他说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他现在天天都祷告，因为这个神父的作为让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神的百姓要苏醒过来，神的手正在借着这一次的疫情呢，要来摇醒神的百姓，不要继续在安逸的环境中沉睡，应当仰望我们主的手，持续不断的祷告，直到看到神的作为。感谢主，在诗篇123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要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怜悯我们。是的，我们当我们国家遇到这么大，这世界遇到这么大冲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仰望我们神的手。就像这里讲的仆人使女在家中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仰望主人的手，要看后续要怎么样子来做。所以这样的一个瘟疫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来观看，就像仆人使女一样来看我们主人，我们的神的手，他要施展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讲到主说我们这睡着人都要醒过来，醒过来，这个时候不是沉睡的时候，是要来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刻。我们全地要悔改得着拯救，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救恩历史，也让我们看见当有很大的一个灾祸临到的时候，上帝的百姓悔改寻求主的面，就有很大的复兴临到。你还记得尼尼微城吗？当尼尼微城他们在那里残忍，他们在那里做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以致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城。可是当神差派先知哈拿，他神叫他走三天的路程，他只有走一天的路程，而且心不甘情不愿的说，你们再不悔改，这个你们都要灭亡了，再过40天你们都要灭亡了。所以当这个尼尼微城这样的一个强暴，这样的凶恶，这样的一个不公不义的这样的城市，他们就开始来悔改，甚至连牛都披麻蒙灰。像讲到全城，上到君王，下到所有的人民百姓跟这些牲畜，不喝不吃草不喝水，而且披麻蒙灰，连牛动物都披麻蒙灰的来悔改。这个悔改是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所以当他们都如此悔改的时候呢，这个灾祸就没有临到，就没有临到。弟兄姊妹，悔改可以看见人，当人鬼转向神的时候，就看神就后悔不降这个不赐这个不降下这个原本要降下的灾，神就后悔就让这个灾这单言。我们看到亚哈这样的一个恶王，他怎么样子了？这个拜偶像怎么样子的得罪神？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他们怎样子这样行恶拜偶像离弃神？可是呢，当他们听到审判的信息，当他们在神面前自卑祷告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怜悯，神就施恩，神就这样的赐福在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悔改会带来拯救， 我们当到看到这个全地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是讲到这个西班牙，很多的人跪在地上呼求神的一个怜悯，呼求神的一个赦免，他们回转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复兴即将要来临，纵使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福音要传开，福音要传开，我们要看到那个机会，我们要在荒年要撒种。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人只要悔改呼求神，我们就看见神要施恩要怜悯。所以我们自己要来预备，复兴即将要来到，我们复兴需要器皿。这个世界快速的在震动，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这个新冠状肺炎呢，打破了整个世界的秩序，看到许多商店关门，许多人没有办法工作，许多交通地上路上的海上的都停止了，人都只能在家里。但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让这个世界呢回到神创造的秩序当中，这是神的禧年。因为五十年就神的百姓以前在世界的王当中被奴役，可能没有家庭生活，可能只是工作工作工作，很多时候依靠这个世界的权势，以这些为挂帅。可是神呢，要从这个世界的主当中，世界的王当中，能够从各样的辖制当中，使这些人能够来得着释放，能够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就像出埃及记，神用十灾来败坏这个埃及的权势，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出来，能够百姓来服侍我，来侍奉我。这是神的心意，神也败坏这世界的体系。神容许这个苦难临到，容许这样的一个瘟疫临到，神要成就他意志中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面对这一波这个新冠状肺炎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冲击，教会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状况，来迎接这样的复兴呢？这瘟疫最主要是要提醒教会醒过来。面对眼前的状况，弟兄姊妹，这个疫情是蛮严重的。你会说一直在等待什么时候会停止哈？美国就说他们会可能会死掉24万人，所以你看会多少人感染。中国隐瞒这个数字，他们也有可能有很多很多人已经在这个疫情中死亡。这个世界你会说什么时候是终点？好，我们千万不要无感，我们也不要，虽然我们在台湾好像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像这个欧洲各国那样的一个感受到恐惧，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是觉得无力，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痛苦。但是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不要冷漠。面对这个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他在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而被吞吃的人是哪些人？就是对这个事情无感轻忽的人，灵魂沉睡的人。但是我们这时候我们需要灵魂苏醒过来，当我们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不会慌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知道神必保护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因为知道虽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形态改变，但是我们要向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冷淡而退后，我们要向这个时刻好像一切很多东西好像是停止的，我们的这样的幸福小组，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我们好像是停止的。但是我们要像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这时候是预备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灯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寻求神，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让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警醒的，要警醒的，要常常祈求的，不是放纵宴乐的。我们要时时在神面前来跟神连结的，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好，感谢主。第二个呢，所以我们要苏醒过来，神这个复兴需要器皿，需要器皿。我们这个要怎么样子来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呢？感谢主，我们如何在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也在这种世界的这样的恐慌或者是软弱当中被压制，而是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神要做的事， 而我们来祷告寻求神，神迎向神，而与神连结，能够成为一个施恩祝福的管道，能在这世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一个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感谢主，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诗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紧紧的相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像国外很多人都关在家里了，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关在家里之后，他们就大量的读圣经，隔离14天他们就大量的读圣经，他们以前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吃饭，没有办法陪伴孩子，这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头，他们跟家人一起祷告，一起擘饼，一起聚会。所以呢，我们虽然还没有像这样子是封城或是封国，但是我们还样个唱班活动，可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呢，是不会在外面啪啪照，我们就要更多的做什么呢？我们要更多的跟主来连结，跟主来连结。现在都有什么口罩 2.0 啊，什么这个防疫什么 3.0 2.0， 那我们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属灵的 2.0 3.0， 我们要升级。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状况，以往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升级，我们灵里头要更加的来警醒，更加的在这个时刻要刚强，要来跟神更紧密的连结。在约翰福音第15章5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这里说我们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说有啊，我立了主啊，是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啊，有枝子有功能，枝子呢就是有被火烧齁，枝子的功能就是被火烧，枝子呢如果没有在连在葡萄树上，就是说意思枝子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枝子要结果子，枝子要这个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活出那整个温柔谦卑，结出那个生命爱的果子，必须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枝子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这里是指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我们不能够结果子。纵使我们说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我还可以一样做很多很多事啊，没有错，但是做这很多事情呢，却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成就神的旨意，不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因为我们在这个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得着他一切的供应，我们得着他一切的丰盛。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要丰盛，我们必须，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必须要与主紧紧的相连。感谢主，而且这样一个亲近主的人，他也是神眼中能够被神来使用的人，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彰显神荣耀生命的人，并不代表这样的人对社会上没有贡献，反之，他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危难时刻，疫情发烧的时刻，我们要紧紧的跟主相连，我们要满心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时时警醒祷告在主的面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来跟主来相连呢？如何来跟主连结？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每日透过读经并且遵行真理跟主连结。这段时间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我们在推这样的一个读经哈，那很多弟兄姊妹都跟上，若你还没有跟上，请，有很多事情仇敌就是要来偷窃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非常重要。我们在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说，我们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哈。什么叫做造就自己呢？好，这个讲到诗篇，讲到神的话，我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是有福的，而且呢，我们要看重神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感谢主，我们怎么样子呢？才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把客观启示的一个真理变成主观属灵的一个经历，也就是使神的话从我们头脑走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不仅要勤读神的话，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语，还要把它活出来。 感谢主，因为信仰跟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你怎么信你就会怎么活，所以这个怎么相信将会影响你如何来生活。所以信仰呢，对我们的价值观的影响呢，对我们属灵征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1960年之前呢，美国社会它的文化，这个它的社会跟它的文化的价值观几乎等同圣经的价值观。可是在1960年之后呢，这个美国呢，它的价值观就跟圣灵，这个他们的文化就跟圣经的一个价值观渐行渐远。诚实、勤劳、荣誉的价值观在1960年之后呢，产生很大的区隔，包括婚前性行为、堕胎，还有这些同性婚姻这些，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差别。反观我们台湾的一个光景，我们台湾90%几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是相距甚远的。相对我们犯罪的一个状况是有过而无不及，我们看这些年来这个骗盗贼骗术四起，这个淫乱邪术斗殴凶杀各样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约翰桑德福呢，他这个讲过这样的话，感谢主，他讲到说撒旦呢知道，假如他能够摧毁我们心中对神律法的尊敬跟重视，他就能释放人心中的邪恶，产生混乱不法。假如神永恒绝对的律法没有恢复，家庭及国家的医治也不能持续。我们要若从苦境中转回呢，我们的生命、家庭、社会、国家的问题才能够得着医治，我们必须要看重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呢？感谢主，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要看重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不统一，不等于文化的价值观。可是当一个国家它社会文化的价值观若等同于圣经的价值观，这个国家毕竟成为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领受客观的这些真理，启示的真理变成我们属灵一个经历的真实，我们若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把神的道活出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认同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跟影响力，没有生气，对这个世界我们毫无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更多的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仅读神的话语，不仅存记神的话语，还要遵行神的话语，让圣经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成为我们家庭的价值观，成为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家庭才能够得医治，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在这里能够成为祝福，成为影响力，不会世俗化。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感谢主，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怎么样跟神产生连结呢？我们要借着祷告跟主来连结。这段时间我们知道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没有反复的听？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否已经开始知道为到这个疫情开始有一点警觉，知道这个严重性，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警醒，因为这个疫情是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轻忽。纵使我们现在在台湾好像是还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我们要为真的是全地，我们要一站在一起，齐心合力来祈求。所以神呢，不仅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之外呢，我们要从神那里来支取能力。犹大规劝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若不借着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即使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神学知识，可是这也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改变人生命的是神自己，是圣灵的大能。在刚才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来，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能够顺服基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知道灵界呢影响着物质界，所以借着祷告，如果你觉得你 地上的事情要突破，你必须在灵里头感受到有能力被释放出来。当你祷告的时候，知道有能力出去，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让他们都能够顺服基督。所以唯有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在圣灵里面祷告是一个有能力的祷告呢？因为罗马书说，圣灵呢，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的。约翰一书五章也提到，我们什么事只要按着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圣灵又是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只要按着神的旨意祈求，就无不得着。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呢？好，有人说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有人说不是，所有的祷告都叫做在圣灵里面祷告。其实呢，这两者说法呢都不是很全备。圣灵的祷告也可以是方言的祷告，也可以是悟性的祷告，但是呢，他们都是由圣灵所激发的祷告，都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的一个祷告。所以当圣灵感动你祷告，当你在祷告中也随从圣灵的引导来祷告，那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呢？因此呢，我们已经知道在圣灵的祷告是充满能力的。所以有人说，诶，你祷告好有能力哦，你祷告我这个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呢，我们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随着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来祷告。那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最好的方式就常常被圣灵充满。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到说，你们呢要这个世代邪恶，你们要爱惜光阴，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便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感谢神。所以呢，如果呢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呢，我们就必须要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段时间也常勉励弟兄姊妹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被圣灵充满之后，求圣灵赐给我们方言，常常在灵里头来祷告，造就自己用方言祷告，感谢主。所以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领受方言，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祷告，我们就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主。那在圣灵里面祷告必须要谦卑，要渴慕，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要谦卑，要渴慕。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杨丽雅牧师呢，他提到说，我们在为疫情祷告的时候要有三方面的谦卑。好，第一方面是人人起来谦卑的认罪。当我们开始为疫情祷告，我们需要谦卑的来认罪，因为个人的罪、团体的罪都会给仇敌留地步，让他有合法的权柄来攻击我们。所以当地图呢的罪没有除地的时候呢，上帝就容许瘟疫呢在这地发生。杨丽雅牧师也说，上帝呢启示他有三方面的罪要来对付。第一个就是自义骄傲，第二个呢就是不信，还有这个拜偶像。世界各国，台湾中国都要认这个罪，自义、不信、拜偶像。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谦卑下来。若政府、若各行各业心中没有神，任意妄为，上帝的出手是很快的，一个病毒就可以把大家都打趴了。上帝容许这个瘟疫临到，就是要全地都要谦卑悔改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大卫他曾经犯过错，他呢犯奸淫，他呢用牛车运这个约柜，可是他很大的一个错误之一就是什么？就是他数点百姓。当他国家富强的时候，他心中就骄傲，他就看，哇，我的国家有多少的人民百姓，有多少个这些这个兵力哈，所以呢他就骄傲起来，派约押去数点百姓。约押虽然是一个品格不太好的一个将军，可是他呢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看出大卫心中的骄傲，连他都怎么不认同、不喜悦大卫这个命令。那我们看到呢，结果呢，上帝就处罚大卫，降下瘟疫。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当他骄傲所带给国家的一个灾害有多么厉害哈，就死掉七万人，瘟疫就死掉七万人了。弟兄姊妹， 他们那时候以色列百姓才多少人？百万人哈，百万人，可是就死掉七万人，这个瘟疫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袖也是要小心，不可以抵挡上帝哈。我们看到以色列诸王，当这些王呢，他们很骄傲的时候，就会带给这些全国的百姓很大的痛苦哈。那这个讲到这个骄傲之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付骄傲。当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之后呢，教会的成长反而是一直往下掉。台湾的状况也好不了哪里去，在五六十年前的台湾经济很不好，政治局势很紧张的时候，教会每晚都办布道会，很多人都来寻求主的面。可是民国38年呢，这个国民政府撤退来到台湾，那个时候是情势最危急的时候，一批一批人信主。在困苦当中，人会去寻求上帝，可当富裕的环境来到的时候呢，人很容易就把上帝踢到一边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我们还在上帝以外的东西以外的人来寻求帮助。好，所以我们从这次的大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我们把希望，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哪一个党哪一个派的时候呢，那就是在拜偶像。所以我们台湾要悔改，中国也是一样，迷信地上的政权胜过一切，上帝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人人都要谦卑的认罪悔改，脱离自义，脱离不信，脱离拜偶像。我们要说，我们说依靠的东西，一切所有胜过上帝的一切人事物，通通要拒绝认罪，我们都要悔改。而且我们不管一人也好，全家也好，众人越多越好来悔改，因为灾难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回转的机会。所以人人都要起来谦卑的认罪。第二个，人人都要起来谦卑的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为这个疫情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悔改，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国家，为我们个人，为列国。第二个，我们要起来谦卑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上帝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坐着为王，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感谢赞美的心。不是为这个瘟疫死掉多少人感谢神，不是，而是为到上帝在这个瘟疫当中掌权，仍然掌权，来感谢赞美神。为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使我们生命可以更新，好使列国可以回转。因为其实这个瘟疫没有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正在发生，世界在走向灭亡，我们整个大环境被破坏，我们整个许多许多这些这很多偏离神的事情正在发生。可这一次瘟疫发生，让人真是能够回转，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得着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为到生命的更新来感谢上帝，为到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来感谢赞美上帝。感谢主，大卫非常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当大卫数点百姓，神要降罚的时候，给他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什么？干旱三年。第二个就是被敌人怎么追杀，这个三个月哈，被敌人呢这三个月的战争。然后第三个呢是有三天的瘟疫。大卫选择哪一个？好，其实大卫都不选，他跟上帝赖皮啊，他说什么？我很为难。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好，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会说，你怎么刑罚我多好，我只要在你手中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后来神帮他选了三天的瘟疫，意思说他不要被人追杀。他知道人对人比较苛刻，人对神对人却比较有怜悯，我们对人是很小气的，而上帝是超慷慨的，超怜悯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也不愿落在人的手上。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深深知道他的神，他能够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感谢赞美神，是因为我们对神有很深的信靠，我们相信他，相信你所信这位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有恩惠的，他胜过人的。如果你会心痛，神岂不心痛吗？是，就像那个 什么约拿一样，他宁愿这个尼尼微的这些百姓全部灭亡，可是神纵使这样的一个作恶的城市，神说里面有120,000的百姓是不会分辨左右手的，神怜悯他所造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或许你看到很多的疫情，可能很多人死去，你心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甚至觉得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上帝啊，你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神这些都是神所有的，神所造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就像约伯一样，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像大卫一样，纵使他犯罪，他的儿子死了，他仍然起来吃喝敬拜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为很多事情在抱怨？你是不是因为很多事情你就远离了神，你就对神生气？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的神，他是一个慈爱，他是一个怜悯，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是否都仍然可以来敬拜赞美他？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感谢赞美神，因为神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美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想想你犯了多少错，大卫他因为深知道他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他纵使他犯了奸淫，纵使他这样子的一个骄傲，他仍然谦卑的求告神，他仍然敬拜他的神，他仍然一生都在神的面前乐意侍奉他。我们今天读到他为了神的殿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金银，为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殿，他遭拒，他为他的儿子预备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后路，很多的一个预备。我们看到这是大卫是这样合神心的人。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软弱，不管你有多大，你跌倒了，你要再站起来，永远永远都要在神面前站立。纵使你失脚，你跌倒七次，一人仍然要兴起。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紧紧的来抓住神，依靠神来赞美他。感谢主，我们为这次的疫情，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感谢上帝的，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就是在刹那之间，当上帝真的做事的时候，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我们要相信上帝掌权，若我们没有感谢赞美的心，没有信靠，就没有一颗信靠上帝的心。所以我们要起来感谢赞美神。不管知道很多这个预言都在说到会有很大的复兴要临到。第三方面，我们人人要起来谦卑的服侍神。在这疫情延烧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去服侍神的好机会。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这个浪，我们要找到那个机会。别人都看到的是困难，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可以借着线上的服侍，我在这个两天假期传了很多简讯给很多没有联络的人，也服侍了灵性低落的人。今天早上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这个手机上面跑出来，吴连发地主生日OK 好，感谢主，就赶快传一个经文给他，附上一个祷告，耶稣爱你，因为他还没有信主这个就是圣灵感动你就不要消灭。纵使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也传一个简讯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最近我在灵里的感动是家人得救的季节。我们看到丽珍老师的先生黄祥启弟兄已经受洗了，我们看到郑兴的妈妈在这个瑞芳也要受洗了，这个礼拜六要去帮他施洗。我们也看到丽丽的爸爸也从缅甸来到台湾，4月7号要开刀，也请为他祷告。知道志毅的母亲林妈妈安息主怀，林爸爸还没有受洗，上次受洗也要为他祷告。我相信还有这个精妙的眼睛第五次的这个手术，还有他的先生这个结石还有我们当中我们同工这个艾文姐美丽姐的身体自律神经失调，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同工，还有一些在孩子这个文庆的家庭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要祷告是有能力的， 我们要真实的在这个用膝盖的爱来服侍，来彼此代祷。或许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祷告你觉得还没什么感动，你就打个电话视讯、哦、那这段时间三个礼拜牧师这个我们的社青、哦、这个西罗亚姐妹小组我们都在视讯上面、哦、我们在视讯里面呢，我们就是分享近况，分享这个也包括疫情，然后我们就分享代祷，分享我们传福音、哦、我们就在视讯里头，我们有七八位、哦、就在这里，就三点到五点一下子就过去了，到最后每一个轮流开口祝福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其实在视讯里头不要怕、哦、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随时都会有可能有变化的，所以我们要赶快建立起这个线上的一个牧养这个服事、哦、用诸般的智慧彰显神的爱、哦、真的是能够来去服事人。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影片要请大家来观看、哦、有差不多七分钟，是讲到有关我们要谦卑来服侍人。
无论科技、体育、军事，美国常常排第一。大瘟疫席卷全球，各国感染人数节节上升，美国后来居上又拿了个第一，但这个第一令人沮丧。病毒飞越太平洋来到你我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打到了家门口，谁不恐惧？3月13日，川普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部署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后，他宣布15日为全国祷告日。大疫临头，由国家元首号召全国民众向神祷告，美国创下了第一。川普说，纵观历史，我们仰望上帝的保护和力量，不管你在哪里，我鼓励你回到信心里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赢得胜利。美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危机，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大城小镇、酒吧、餐馆也不曾关闭，体育比赛、歌舞演出也不曾取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来，美国人从未见过生活必需品限量供应，让人不免恐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转入战时体制，美国的产能是惊人的。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加速生产航空母舰，4年里共生产了147艘，最多时每星期就有一艘航空母舰交付使用。3月27日，川普根据国防生产法案下令10个公司生产呼吸机等医疗设备。
依据这个法案，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强制私人企业生产国家急需的设备。相关企业表示，3个月可生产10万台呼吸机。
确诊人数暴增的一个原因是新开发的检测技术使效率极大提高。
最近几天检测了100多万人次。检测数量世界第一。
二是所有疫情数据公开透明，从联邦政府到各州县市每天发布，随时更新。
世界各国都已证明数据并不可怕，篡改数据才会酿成大难。
各有1000张病床的2艘海军医疗船已经在纽约和洛杉矶就位，
纽约第一间方舱医院已经建成，还有更多临时医院即将完工，病床数将从现在的5.3万张增加至14万张，以应对疫情高峰。
圣经上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人们也都纷纷行动起来。
西雅图的一个研究所研发出试验性新冠疫苗。3月16日，第一位接受注射的志愿者是43岁的 Jennifer。 她表示，现在人们都感到恐慌无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为人们做点事。他2个10多岁的孩子认为妈妈很酷。参加试验的志愿者共45位。纽约州长征求医务人员，不到一天，纽约州就有10000名退休医务人员应征，全国更有50000医务人员报名。JetBlue 航空公司免费运送志愿者 ，Hertz 公司免费提供租车，4季酒店开放所有旅馆给医务人员住。律师维鲁斯拥有5家餐厅，紧急状态使生意掉了90%。他决定5个店面一个不关，保住员工的饭碗，并且给全市的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餐点。
不需要政府下令，6万多志愿者的交通食宿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
维鲁斯说，我们应该给出更多的善意来，无论是对同事、朋友还是陌生人，现在显得尤为重要。紧急状态要求人们留在家里，无论社区还是公寓大楼，门口并没有警察把守，
人们自觉遵守，
往日熙熙攘攘的不夜城顿时人迹罕至。留在家里也是一种充满信心、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行动。
我们并不觉得孤立无助，却时时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与平安。
The church has often been called a hospital for the sick. And the Western world is more sick than ever before. Not just with COVID-19, but with a pandemic of fear.
Likely end up infecting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Very concerning.
You're concerned?
Very.
Coronavirus panic shopping.
Yet for the first Sunday in history, many church buildings look like this.
The virus has church after church canceled Sunday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Will be suspended.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 If the church is a building, then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losed? If it's an event, then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ancelled? And how do we respond in a world that has never looked so shaken? But could this actually be the church's finest hour, to be what the Bible calls us to be? Because the church isn't a building, and it's not an event. You see, even in the midst of this unprecedented global pandemic, this is the church.
There's no toilet paper in the entire store. We are handing out toilet paper.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 the midst of the fear, this is the church. In the midst of isolation, this is the church. The church is awakening. The church is resilient. The church is adapting and discovering new expressions for the gospel to reach further than ever before.
We've got a total lockdown. Our church, we're going to gather over Zoom, and then we're actually going to FaceTim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nd share the gospel.
I'm checking to see if my neighbors need supplies or prayer, and I'm also using Facebook to reach out to those that I can't get to.
Driving home on street corners.
The fear seems to be crippling. There is a hope in Jesus Christ.
I think everyone can do this right now. It's true.
In a troubled world that needs Christ, it's time to be His hands and feet. Christians, it's time to be the church.
Dionzime, 不知道你看了这两段的影片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的，在新加坡的明慧，或许他现在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他就分享了他的见证，说他在很低档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因为他去新加坡上这个短期的圣经学校，那新加坡那里也就用线上直播，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短宣啊，他们常实习都没有办法实体的进行了，所以每天都是跟室友在一起学习怎么彼此相爱，为了生活，然后线上上课。当他很低档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就在脸书上面就跟意大利的一个华人就在那里来通起话来了。然后那个姐妹非常的一个沮丧，因为在那针对那个意大利的疫情，他们在那里他来兼顾他，他来安慰他，来陪他一起祷告啊，甚至在那里唱一些他们共同会唱的歌。就因此这样的服事，他就刚强起来的。他说：“神好奇妙哦，原来这样可以用网络，这样无远佛界可以接触到意大利的软弱的肢体。”他也分享了他们意大利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要起来成为教会，我们可以在这世代做些什么？感谢主。最后呢，我刚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住在要怎么样？要住在神的爱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藏在神的爱中。在刚才我提到那个领受那个先知 Bob Jones 他的一个这样的领受这样一个先知一个预言， 然后呢，针对他呢，因为他在这个2014年已经过世。这个雷克乔纳呢，在一个诚心事工网站的节目《先知性的观点》来介绍这个 Bob Jones 他的为人处事。当我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件事情深深的抓住我，又再一次在这个时刻深深的提醒我。他提到 Bob Jones 他的一个为人处事，印证他是一个充满神爱的仆人。他几次提到凡人无论贫富贵贱，鲍勃都等同视之，并不分人的身份尊卑贵贱，他总是以上宾的态度来尊贵的对待每一个人。然后除此之外，雷克乔纳也提到鲍勃是一个生活相当简单的人，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读神的话。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相当优秀聪明，相当熟悉神的话，而且有深入的洞见跟认识。在 Bob Jones 他1975年他经历一次死亡，后来神跟他说，你的时间工作还没有结束，又让回到他地，回叫他回到地上。然后呢，鲍勃呢，他在这个生还之后，他传达出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他说，你是否学会了爱的功课？你是否学会了爱的功课？鲍勃说，这是死后人死后主唯一会问我们的问题，你是否学会了爱的功课？他特别提到启示录2章1到7节，他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并勉励说，弟兄姐妹，我们若现在热心忙碌当中，却丧失了对人的爱，应该要即刻停止工作，即使是为神做工也要停下，转而调整自己的信仰，直到有力量去爱邻舍方可。唯有这样的爱，在未来的日子会产生影响力，来完成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工作到会陷入忙碌当中，并充满想为自己建立教会的野心，但没有人能，只有神能够建立他的教会。他会将有爱的人填满教会，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能叫人成长，那就是学会爱的功课，学会爱的功课。或许人所在意看重的跟神所在意看重的不一样。从这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在情人节那一天过世的，他神让他回来传递说，在我们一生当中，神会问你，回家之后问你的就是说，你学会了，是否学会了爱的功课？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花时间更深的与主连结，让爱滋长，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或许现在人忙于很多的事情，对亲近神已经兴趣不大，难怪我们对人的影响力是这么样的少。看到这世界史无前例的速度走向世俗化，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不是有才干的人，乃是那一些热心亲近神、紧紧连结于神的人。因为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我不知道你或许这在整篇信息当中有一些事抓住了你，有一些话语敲打了你的心。让我们不要让这个感动溜走，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工作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停留，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在这时刻，我们的教会不要落实掉在这个复兴的行列当中。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教会有极美的心意。在这次罗拉牧师来，他们从美国来，特地在这个封国之前来到我们当中，特地向我们传递神要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相信跟这样的一个复兴，当我们起来回应的时候，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我们相信神要做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 要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先为我们来弹奏这首诗歌。
主，你的恩典感谢。哈利路亚，主，我们把赞美来祷告。
要再次求神赐给每颗爱人的心，让基督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借着跟主的相连，借着他的话，他的灵，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除去我们的自私，除去我们的安逸，除去我们的怠惰，主，让我们能够祷告，能够来扶持人，能彰显爱的生命。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看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事，这时刻神要教会做的事情。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荒野的松苗撒种，我们就百倍的收成。我们不要沉睡，我们来向预备当有，预备着复兴的道。主啊，我们将愿望火热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再次的为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是你极深的爱，让我在我们当中，基督的爱临到我们当中。主啊，主啊，我们对你单纯的爱，对人单纯的爱。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爱有担当，很多时候我们爱面子，很多时候爱不完全，有时候我们会疲惫，我们受伤。主啊，主啊，求你来拯救我们，把这爱再来浇灌在这里。起来，在这个时候要起来服侍，要起来自卑，要起来感谢，好不好？我们就为到全地的复兴，为到全地的人要悔改，为到福音要被传扬，为到大家彼此服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复兴要临到全地，按着你造主啊，宝宝琼斯，主啊，对你爱的使徒，主啊，他所传讲的话语， 主啊，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成就，就在2020年的2月，主啊，看到主啊这样的一个主啊酋长队已经赢得50年来主啊的冠军，主啊，是的，主啊，这50年来主啊第一次这样子的阔别50年的冠军已经领到，主啊，主啊，是的，他们进入总决赛，而且拿的这个冠军，主啊，你说是让这个预言成就的时候，就是你的父亲要领到权力的时候，主啊，居然这全地全球都有苦难，都因为一次疫情而这灾难，但是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是的，主啊，你的，你主啊，主啊，在这些苦难当中，这福音越发要被传扬，越要被传开，越道不被捆绑，主啊，主啊，许多你的儿女要站起来做我的见证，主啊，你的儿女就要像这样的神父一样，他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有这样的一个充实的生命，他可以这样来服侍人，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看到，说在美国这么多这么多人，他们愿意回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说在那里来服侍。主啊，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会在被你，或者我们看到基督徒在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他们活出这样的生命，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主啊，让各国都在你面前谦卑祷告，向你来回转。主啊，是的，主啊，来赞美你，然后主啊，是你坐着为王，主啊，主啊，你坐着为王，主啊，仍然对你深深的信靠，主啊，我们仍然要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起来彼此的服侍，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接受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成为你父亲的器皿，主啊，我们要成为亲密与你连接，在这段时间，主啊，我们领受你的爱，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使我们更多的，主啊，在自己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语，主啊，主啊，让这道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在我们家庭当中，活在我们职场当中，活在这社会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光跟盐，哦，主啊，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来服侍，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做光跟盐，哦，主啊，在这时代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不再沉睡，主啊，不管我们的机会形态如何改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持守在你面前，我们仍然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显明的心要作为在我们当中，主啊，是的仆人，哦，主，主啊，是的使命怎么忘主人不舒服的手，主啊，我们照样来仰望你，仰望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主啊，主啊，知道你来帮助我们，主啊，知道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你主啊在这个当中显明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要沉睡，要苏醒过来，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不是要成为那样的一个，哦，主啊，是的沉睡的人，主啊，乃是要起来成为爱惜光阴的人，主啊，我们要起来，主啊，数算这年岁，满心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错过了这样的一个你的工作，主啊，让我们预备自己，主啊，让我们不是轻浮，让我们不是等闲视之，我们更多的来祷告，所以愿你的父亲临到，临到美国，临到欧洲的每个国家，临到中国，临到台湾，愿怜悯台湾，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啊，让更多人起来祷告，他们在安逸当中，在平安当中，仍然纪念那些，或抓在受苦当中的肢体，主啊，求你来怜悯他们，让教会能够复兴，让教会能够回转，主啊，是的，让教会也执行，抓在灾难执行，主啊，让全国的复兴，主啊，是的，主啊，主啊，主啊，百姓都能够回到造物主你的手中，主啊，归回安息，主啊，主啊，进入真正的喜年，主啊，求你的怜悯临到，主啊，让那些被隔绝在家中的，哦，主啊，甚至自我隔离的，甚至在患病当中的，他们都来呼求你，他们也都在那里来敬拜你，仰望你，主啊，寻求你的面，主啊，主啊，是的，主啊，你祝福那些尽前保守你的百姓，都十分的平安，主啊，愿你这些灾病，主啊，保守，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继续将福音传扬，主耶稣啊，你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至圣，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人人向你谦卑悔改，人人做谦卑来赞美你，人人做谦卑的彼此来服侍，主啊，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力，让弱加力量，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谢谢天父，主啊，你要做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在各样的主啊，我们要看见我们是这样自动自发的，主，我们是都是被圣灵感动的，而不是我们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来感动，我们都为了爱人彼此相爱，主啊，爱人如己，以致我们约束自己， 以至于我们可以主啊这样的去行事为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顺从你圣灵的引导来祷告来行事。主啊，也让看许多人要得救。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许多在尽头在患难当中、疾病当中、无助当中，主啊，在他们的季节里头，让我们寻找他们、遇见他们，来服侍他们，来把他们带领回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的经济、他们或者家庭、他们的工作，主啊，他们的身心灵都蒙你保守看顾。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不管你在哪。哪里，神与你同在，神赐你平安，神的爱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神非常非常的爱你，愿上帝祝福你，这样的一个祝福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这礼拜都靠主大大的得胜。
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让家。